福老婆。
哎呀，太老了啦。
那人妻呢？
人家用过了。
哎，那妈妈呢？还是人母？
反过头了吧。
好，那还是太太好咯。
好啦，这样比较中性哦。
OK， 那这里就是
矽谷太太充电站。
我是 Jacqueline，
我是 Pauline。
今天我们要访问一个我觉得很特别的台湾女神，还有她很特别的经历，
好玩。
不过由于她坚持她自己是普通人，所以我想可以介绍成我们要访问一个普通人经历的特别故事。这一集呢是关于人的故事的节目，我们会带大家来听听普通人是怎么样变成灵媒的那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有些时候不是外人有机会听到的，然后节目的后半我们还会跟他分享一些、比较神奇的案子。所以这一集很精彩哦，大家不要错过。
对，很好玩哦。好，所以我们就要来欢迎普通人。 Hello， 普通人你好。谢谢
普通人你好。 Hello，
谢谢
Hello，
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 好好玩。
Hello， 我是普通人。好，那你的灵媒能力主要是在与亡者或是灵魂沟通吗？
对，其实我没有限定自己要做什么，就是事情出现了那我就去做这样子。那能量还有前世还有今生的课题，灵魂的沟通都算是我的工具吧。
了解了解。所以只是比较有需要这个能力的事件，然后他们都多半想要和那个已经过世的或是已经昏迷的家人交流，只是刚好你遇到的就是会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没有限定说只是这一块就对了。
是，
而且你后来也发现自己可以跟动物交流，对不对？
对，对，我也是因为自从领养了狗狗之后才发现的。那有一天我就在后院拔草嘛，那我心里就 murmur 说，哎，为什么同样都是草，有的草就要花钱买，那有些草长得好好的就要被我拔掉。
对对对，而且他们都长得超好。
对，然后
越杂的越好。
对
对，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回答，就哎，有个声音飘过来这样子，这就是人类的思维，动物是没有分别心的，大自然的一切都是平等的。然后我转身默默看着有一只狗趴在我的身后，然后我才发现，哎，是你在跟我说话吗？这样子。对，
怎么那么有智慧的狗？
狗狗传讯息给你。
对，然后他接着又回答我说，所有的生命体都是能量，这些相同的能量展成不同的样貌，为什么我们不能沟通呢？所以我想，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家的狗狗也就变成我的老师啦。
对，
他常常会丢金句给你。
对对对，没错。
对啊，我记得那个杂草，就是后来发现，杂草其实都很多很可爱。
对，
而且甚至我们觉得是杂草的东西，例如说蒲公英，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中药。
没错。
对，就有时候就是可能需要跟大自然稍微接一下，然后合为一体，然后跟所有的动植物交流，就是应该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对
对，我也很想知道我的猫猫在想什么。
下次可以把猫猫带来，或者请普通人去你家跟猫猫交流。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你有告诉我说，我们家的狗狗跟你讲，它喜欢，对，它喜欢别人摸它的鸽子窝，我就觉得好有趣哦。因为真的是我每次摸它的时候，摸到鸽子窝的时候，它就会整个人翻过来，
翻过来，真的好喜欢。
对，它居然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你。
对。
那今天我们就来揭开你个人发掘这个神奇能力的幕后故事。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我跟普通人是怎么认识的过程。对，那在我记得在去年2021年4月左右，我收到一个个案的咨询，他说他想要做前世回溯，然后他想要了解自己为什么有某些经历，还有可能某些恐惧，像是好像怕血什么的。所以我们就这样结缘了。
对，当初会去找 Jacqueline 是因为我从小到大有一些不断重复的梦境，那我自己去回溯时呢，回到那个状态 常常会因为情绪太强烈、嗯、然后会需要一直中断、嗯、然后平复我自己这样。那当下我就意识到我需要一位不被情绪干扰并且为我带出事件及时间轴的人、嗯、那就是催眠师啦。
所以你自己回溯是你有自己试着用就是
进入 trance
的那个方法、嗯、
对，可是就是你不会是在一个清明的状态、嗯、对，所以我那时候
就太入戏了，
对、嗯、没错，所以我就决定
不得不自己中断自己，
对对对对、嗯、所以我那时候就从网络上找到一个刚好有一个在我家附近然后又是台湾人然后又能说中文的催眠师、嗯、我就立马报名这样对，然后就让我了解事情的源头，就结缘了这样。
所以是一位是普通人是灵媒 ，Jacqueline 是催眠师，灵媒也需要催眠哦，这样听起来就是真的很有趣哎。
对，我觉得大家一定会很惊讶，说哈什么灵媒也需要催眠师？对，可是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只要身为人，我们永远都会有帮助别人或是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嗯、那我觉得灵媒就是一般人，也会有自己的问题。嗯嗯，总归来说催眠是我一个很好的体验，如果说通灵是我作为你们的眼睛去看，那催眠就是有双手牵着你带你去找答案。
嗯，好好玩哦。
对对对，像咨商师其实也都要找咨商师、嗯、去保持他的心理健康、嗯、然后那我做催眠的这个生命教练我自己也要去找教练、嗯、然后才可以帮助我，就是可以达到下一个目标、嗯、下一个阶段人生目标之类的、嗯嗯、那我记得那时候你来催眠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做前世回溯，起来之后你非常的不能接受你看到的或经验到的那个情境，然后当场就跟我说我后悔来找你了
对，
真的你还记得吗？
没错，因为当下我真的非常难以承受，明明从你家回到我家只需要开车八分钟，但是我那一天却开了一世纪这样。
哇，是因为你看到了一些你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
对，就是跟可能当初预想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对对对
对，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其实不以为意啦，因为其实很多人你刚从回溯醒来的时候会有这种类似的心情，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真相你会觉得恨不得不知道、嗯、我如果不知道多好、嗯、但是我相信当事情愿意呈现他自己给你透露让你知道的时候、嗯、其实也差不多是你准备好要接受跟学习这件事情的时候、嗯嗯嗯、所以我那时候还蛮能接受你那时候跟我说
那个反应，
我后悔了
我不是第一次看到就是
对，可是果然也是过了没几天，然后普通人就很可爱的写简讯跟我说感觉抱歉我好像讲了什么冒犯话
对，真的很同意，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有时候很沉重的事情、嗯、只要你愿意静下心面对然后试着去理解，我想都是可以挖掘到美好的，所以拥有信念真的很重要。
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我最近才刚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这件事情，讲过这句话。对对
对, 对，因为其实所有心理咨商的第一步也就是要你接纳到底发生什么事、嗯、你就接纳这个 fact、嗯、接纳你的已经被安排已经发生的事情。
是，
对，那你刚刚讲的那个信念非常重要，信念就是 faith 嘛、嗯、那我对人性的真善美就是有很坚定的信念、嗯、我就觉得说 all is well、嗯、因为有真有善有美、嗯、对，那我们就来进行下一个问题，你也是在台湾出生的对不对，我们就要问一个比较世俗的问题，
通常都会问特别来宾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对 你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来到美国的？
原本我在台湾是从事儿童美术、嗯、那我先来美国读书进修这样子，那进修完我们就留下来工作生活了这样子。
嗯，对，就来了、嗯、
对，那就是跟我们很多人一样是一个普通的过程就来了那我们就来讲重点故事哦，
念书工作，
对对对，我们来讲重点
是、
嗯、那普通人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然后是怎么发现自己是一个灵媒？嗯，
好，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
对，那这是一个很冗长的故事，所以我会尽量说的简单明白这样子。那我舅舅已经过世了35年，在6年前回台湾的时候，我自己回台湾的时候，那我舅舅就托梦给我，然后我的舅舅想要冥婚，那他给我给了很多资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女生住哪里啊，姓名啊，怎么过世，几岁等等的这样子。那他透过梦还有在他的面前卜卦的方式让我知道这样子。那结束之后，外婆就叫我打电话去给一个师傅说，哎，这个师傅他会处理这样子。那电话打过去跟师傅讲完，师傅居然跟我说，哎，不错哦，你跟舅舅有缘分，那不然你就自己处理看看吧，反正你都有资讯了这样、嗯、那我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这样、嗯、那我接下来在台湾剩不到10天就要回美国了，所以我就疯狂跑了里长家，然后派出所、户政事务所还有庙这样，最后发现我其实根本搞不定这件事情、嗯、有些地方就是凑不起来。那后来我朋友就带我去找一个灵媒，在那个地方有一位大姐跟我说，事情不是我心里想的这样，那 你自己闭上眼睛看就懂了这样子、嗯、那我虽然
那时候就是有点怕说他是叫你看观落阴是不是，
对、嗯、对，他是跟我说你观落阴一下这样子，但是他只有要求我眼睛闭上、嗯、那我眼睛一闭上我真的看到了，但是我正要回答我看到什么的瞬间，我整个人就是开始不由自主的剧烈摇晃，然后情绪非常激动、嗯、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嗯、好像喝醉酒一样、嗯、整个人非常
起鸡的状态，
对对，应该就是所谓的起鸡吧这样子。然后我又哭又跳的样子持续了快1个小时、嗯、然后整个人神志不清，身体也快虚脱了这样、嗯，然后 等到我比较清醒的时候，我马上就说，哦，我要回家了，我不要再继续了。嗯，那个大姐跟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处理，你就当做是舅舅跟你开的玩笑好了，那处理好了就没事了。那我就随便说啊，我要回家了，随便你这样子。嗯，那舅舅的事件之后呢，我觉得我整个人非常清楚的感觉到我不一样了、嗯、好像我跟我的身体之间有了缝隙，有了间隔、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嗯、然后回来美国之后我整个人就是不对劲，而且我还是一直梦到我舅舅、嗯、那因为没有人可以问，所以整个人真的是非常恐慌，好像问题排山倒海的来，然后有10万个为什么，可是一个答案都没有给我、嗯、那我把故事用力的压缩很多，是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故事误导了大家，这些乍听之下很扯的剧情其实背后都是有原因的、嗯、那因为事情只能以我们能理解的程度来发展、嗯、那时候的我就是一张白纸，对神灵的理解都是来自于外婆、嗯、完全就是一个灵性新生儿、嗯、所以我的故事呢只能像台湾民间故事一样离奇、嗯、否则如果是出现天使之类的在我面前，我应该会非常 无感吧，还问着说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位这样、
嗯、因为你文化背景不一样。
对、嗯、不过在那个恐惧的氛围下，我还是忍住了害怕、嗯、鼓起最大的勇气去理解我舅舅，那我就把它当成是我舅舅给我的一个 祝福、嗯、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也觉得这个祝福怪怪的、嗯、然后我很真心的为他祷告祝福他、嗯、然后在祷告的尾声我加了一句，我说神啊，请你把我身上的恐惧都带走吧。然后当天晚上，
那你其实是那时候其实是基督徒对不对？
对，我是受洗的。嗯哼，对。然后那天晚上睡觉之后，就到了某一刻，我突然清醒，我眼睛是闭着的。那我心里想，哎，奇怪，怎么有一阵很浓郁的花香、嗯，一种很淡雅的清香飘过来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我的床边有一颗很大的光球。在我觉得很奇怪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被一股什么力量吸着，然后那颗很大的光球好像从我身上用力吸走了什么、嗯、我的身体被感觉被拱起来， 然后很舒服，然后我又睡着这样子。
嗯， 嗯，
然后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跟自己说，既然现在我发生的事情我得不到解答，那好吧，如果这是我生命的安排，我会接受它。但是我希望不要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之外，
就是担心的。
对，
嗯，
我觉得你也很勇敢，
因为普通人还家里还有先生小孩，
还有狗这样子，
还有小狗，
小狗
现在一只变两只，
对，所以我就说不要影响到我的家庭生活之外，我都让你安排这样子。那因为我完全不知道干嘛，也没有任何概念。没有人可以问，所以我把自己奉献给他的方式就是静坐。
嗯哼，
那很多人就会说，哎，静坐很危险呢，会被扰灵啊，被入侵等等。当然我也听过，可是我那时候下的决定就是，面对这些看不到的事情，我要用善的态度来面对，而不是恐惧。
嗯，对对对，因为那可以让你的整个 vibration 都比较高，
整个能量都不一样。
对对，整个。
对，那所以在静坐的状态里呢，就是一种被上课的感觉，好像电脑在更新版本一样。
System upgrade。
对，那每次静坐的时候都会有一股很大的能量笼罩着，这样子。
我记得你跟我说，那时候你说你静坐眼睛一闭下来，你就失去意识。
对。很多时候就是好像断片这样子。
对，一般人是静坐下来就是要想很多事情，很杂念这样子，
就是，
对不对？
对，
但他一下静坐就不见了，
就被敲昏了。
对
对，那就这样慢慢的我开始看见人身上的颜色，能量还有光的作用，前世今生人生的主题，到与灵魂沟通等等这样子。那一路就跌跌撞撞到现在，那神教我，灵魂也教我，事件也教我。对，那原本我一直觉得啊，自己没有老师教我，让我觉得啊好哀怨哦，这样。为什么好不公平，大家都老师，唯独我没有。
因为你直接 download， 直接从上面下载。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可能在我身边的所有都是我老师吧。对。那我觉得现在的我能够把自己奉献在这里，我觉得非常荣幸这样。那唯一比较不适应的就是灵媒这个名词，对我来说太华丽了，太神秘了这样。我觉得自己比较像是一个解释误会的人。传话，
因为你有很多故事是，就是我们所谓的鬼啦，他被误会了，然后来请教你，来让你就是帮他沟通他想要沟通的事情。
是，
所以你才会说你自己像一个传话的人。
对，或是提醒的人。又或者是一个把你还给你自己的普通人而已这样。对，那成为现在的状态，我唯一做的只有接受了生命的本身。臣服背后更大的智慧。一旦信任他，生命就会有就是所谓的神展开的剧情这样子。对，那直到有一天跟那个 Jacqueline 聊天，然后 Jacqueline 说要把神给自己的礼物分享出去，不要怕犯错，要从犯错里学习，我才开始鼓起勇气跟身边的人说，我是灵媒这件事这样。
哇，对，我 push 他的。
没错没错，真的。
对，因为我其实很多人都会在就是人生的过程当中 很希望成功。那你希望成功的时候，你相反的你就会害怕犯错。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失败为成功之母。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失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成功的。所以当大家很希望成功的时候，其实要记得要跟所有的这些不完美的自己，或是你犯错的这些行为当朋友。因为他们都是你的阶梯。大概是这样，我大概是这样跟他讲的。
没错没错，是。
对，这真的是很神奇的学习历程。我可以理解你说的，因为我曾经跟上帝祷告，就是能够让我看到事情的精髓和真相，那宇宙真的就会用我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带领我。那有的时候这不是一个老师可以解决的，要透过很多媒介，不管是书籍啊，或是灵感啊，就像静坐，或是你的经验，突然有一件事情不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其实 这是你要学的事情，嗯，然后或是说甚至是自己的情绪反应，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会脸起来，
对，
甚至有时候挫折或是我刚刚讲的犯错都是我们的老师，嗯，
对。
所以你在你开始接案子之后还是不断学习嘛，那因为有很多个案他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然后让你觉得好像浪费了很多能量，那你到现在都还在摸索这个工作的界限在哪里。要像我们有些时候譬如说 你当新闻记者，像Pauline学新闻的，你就知道说我们就要去学伦理，对不对？有些事情是可以做，有些事情是不能做，那但是灵媒到底他的 do's and don'ts 可以跟不可以什么，嗯，都是要自己去摸索，嗯，你的职业伦理是要自己慢慢摸索，对不对？
对，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还是在学习阶段了。那我只能说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也更了解自己，那有修正自己的方向，其实我心里还是很感激的。那应该不会浪费能量，比较累是真的。
对，
我突然觉得就是你有这些心态吧，或是你的原本的素质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会被选当这个重要的角色，
当这个传话人。
传话人，对
对对对，就真的学习，即使是做灵魂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还是要考虑到那个能量上的限制，其实就是 physical 的能量啦。嗯哼，但是如果没有被累到过，你也不知道原来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
对，没错，
虽然它不是浪费，你是做在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上，嗯，但是好像在做的当中，你其实也是发现自己是要怎么样来 preserve 你那个能量。
嗯，
就是对。那讲到这里呢，背景故事就交代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有没有要补充的？好，那普通人，你能不能够再分享你觉得一些有意义的个案？
嗯，
好，
就是曾经普通人帮忙过的事情，这样。
好的，好的，
是很有趣的故事。
嗯，我想要分享第一个个案是一个很有爱的故事，这样。那这是一个过世父亲还有一个女儿的故事，这样子。那女儿在19岁的时候，父亲就走了，到现在已经21年了。那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放下爸爸。放不下的原因有很多，有很想念啦，也有一些不理解的情绪在里头，嗯，所以想要借由这个机会看爸爸好不好，这样。那我跟爸爸连接时，爸爸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好，不要担心。
然后所以你还没有问爸爸，爸爸就直接知道你要，
对，
然后
所以
他女儿在想什么。
对，大家不要担心，他们不知道，他们都知道。嗯，对，然后他爸爸又马上说就是说这个女儿的名字，这样子说，哎，某某，你不要一直回头看着后面的路，你只要看着前面就好。那当然还有很多对话，因为个人的隐私，我这里说重点就好了。嗯，那跟爸爸沟通结束时，爸爸离开了，但是紧接着出现一个很大的画面，一朵很大很大的白色百合花就出现在我的内在视窗里。那我正在想说，哎，这个百合花是什么意思？我跟女儿说，哎，是你爸爸喜欢白色百合花吗？是你爸爸想要你送给他的吗？这样。然后嘛，女儿很激动的说，是我对所有的花都无感，唯独只有白色的百合花是我最爱的花，这样。那个当下我们都沉默了好一阵子。那个状态其实真的很难用言语来形容，就是满满的神奇和感动。
真的耶，
对，好像我们都碰触到了爱一样，这样，非常深刻。那我原本以为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那3天之后我又接到女儿的电话，她说，欸，她今天去厂商那里交货，厂商说你来的正好，不知道谁放在我桌上一束花，我们这里没有放花的习惯，你来把它带回去吧。然后厂商把话说完，把花拿到他手上，哇，是一束白色的百合花。
天哪，
对，所以泪水整个就是在眼里打转，激动的跟我说，我知道这是我爸爸安排的。
对，
那我想女儿心里的那个空白键终于也能补上一个句点了。
对，
好感人哦。
对，
对，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人间有爱，这个
真的
这种亲人之间的爱是不会因为 你活在世界上或者没有活在世界上就有改变。嗯，冥冥当中我们和我们所爱的人其实是永远不会分离的。嗯，这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嗯，
我突然觉得这些人就是就说像例如说刚刚那个 case， 就是爸爸其实应该就是听起来就他一直都知道女儿在想什么。
对，
或许他当中也其实也有
试着
去释放什么样的讯息，只是可能没有被接受到，或者说无法肯定。
对，
可能有时候就是像普通人这样子一个角色，就能够更确定这件事情。
对，
把他们接更实际的接起来。
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理智的脑不让我们去看到那些，那些象征性的东西，
反而把那个讯息挡在外面。
对对对，爸爸可能已经送过那个花很多次了。
嗯，对，是没错，
是并没有被接到。
没错，
对，我也接过几个处理那个亲人过世悲伤情绪的那个案子。嗯，那有时候在情绪处理的差不多之后，我就会帮个案找一个就是你和亲人的交流的信物。然后就是让过去的人他可以成功的和用另外一个形式活在我们的生命里。譬如说，有人就是说啊，我要譬如说一分钱。我们用一分钱来当信物，也就是说每次你想我的时候，你就可能就会让我看到可能地上捡到一分钱或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个案就是说某一种特别的蝴蝶，就是他妈妈很喜欢的那个蝴蝶。然后因为他说有之前他在花园里面的时候，就是他很想念他妈妈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看到那个蝴蝶。对，所以他就用那个蝴蝶跟他那个妈妈来做信物。那另外一个是他是说用那个云朵。因为他母亲后来最后是失智嘛。所以他们就是一起，他常常每天就是去买东西的时候就会把他妈妈带在车上。然后他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就会跟他妈妈说这个云现在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现在是什么形状，你觉得它是什么形状，他们就会聊这个东西。对，所以当他悲伤处理完了之后，他就希望说用这个云来当他的这个信物。对对对，那个找到信物的过程也真的很美丽。对，那我们讲到情绪，普通人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关于情绪的个案可以故事可以分享？
对，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情绪的。这样个案是一位奶奶，在家人的眼中就是一位话比较少，然后心事都放在心里的奶奶。那检查出肝癌末期，病程很短，发现到离开45天这样。那从第一次个案还在世的时候，我观看她身体的眼
能量。所以家人来找你的时候是奶奶还在世，就是
对对，
在医院的时候，
对，就是检查出肝癌末期之后这样子的几天。然后那时候看身体的能量，可以知道说这个个案的情绪很多，而且都是低频的，
低频率的，
对，就是所谓的害怕、担心等等，就是这些恐惧的情绪这样子。那也有可能是长期情绪的累积。那一旦这些情绪多到一个程度，情绪的能量可能就会主宰了身体的能量。所以那时候我建议家属可以多关注在心情上，或是多开导啦，多聊聊过往的人生这样子。后续的几次身体能量从一开始灰灰的，到后面整个颜色都变成了暗色这样。那离世前呢，与个案的灵魂连结时，知道他有很多过往人生的懊悔与介意。我鼓励他要放下，告诉他人生的辛苦与快乐都是相同价值的。
所以那时候你在跟奶奶沟通的时候，是完全就是用意念在沟通的，是不是？
对，
他已经不能跟我说话什么的。
他可以说话，
可以说话，
对。
可是他是在昏迷的状态还是？
没有，
没有，
就在医院。
但是你就坐在那边，可是你没有跟他用真正对话，
不是用言语，
你是用意念来跟他沟通，
就是静坐，对，意念。
哦，好神奇哦。好，继续。
然后早上5:30结束沟通之后，在美国下午5:00我就接到去世的通知了，这样。那去世之后，我继续连结。一般来说，人走的时候，通常我会看到一束光从头顶进入，然后充满全身。那灵魂会离开身体之后，再进入光里。但是这个个案，他的灵魂就是从身体离开后， 悬在旁边，
嗯，
你可以知道他好像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那灵魂的能量一样是回回的，情绪更多了。那在后面的几天里，个案的灵魂都持续出现在一个完全没有边界的空间里。对，那这个故事呢就到这里。这个故事呢，不是要彰显说这个灵魂多么的无助这样，而是我想要强调说呢，情绪这件事情，如果你觉得在生命的旅程结束时，所有的情绪都能一笔勾销、烟消云散，那你可能要失望了。事实上，情绪是会延伸到生命的另一端，会紧紧把你困住很久。情绪是一种灵魂的工具，是一种指标，一种提醒，甚至是一段可以展开的对话。
嗯，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们应该把悲伤化为鼓励，我想这也是前人对后世的期盼。
嗯，
对，那这里我想要把情绪形容成一支信鸽，这个古时候飞鸽传书的这个信鸽。当下次当我们看到这只小信鸽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它永远都是带着信息来的。
嗯，因为我们感觉情绪就是一种 feeling， 就是一个感觉。
嗯，
但不知道说它其实后面都有一些意思。
嗯，
对不对？你要讲的就是这个。
对，
就其实它在传达一些 message， 要我们去照顾我们生命中的某些事情。
我记得他的话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奶奶跟你讲的。
对，就是活着不想待，走了又不甘愿这样。
嗯，所以他的情绪就是这一个 message。
嗯，
就是他为什么不想待，
对
对不对？然后他是什么事情让他不甘愿？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他给你的这个 message 里面去看到他情绪背后想要叫你处理的是什么事情，然后把那件事情好好的处理完，就会更圆满。
是，
对，就让这个情绪就是流动。对啊，
对，
好，讲完沉重的，还有一个故事是你告诉我说，十只狗的前世今生的那个很有趣的故事，你要不要也简短帮我讲一下？
对，这个狗狗的故事其实是个案它的。我认识个案是因为他妈妈的事情，所以我跟他连接上了这样子。那刚好这个个案他自己家里有养着十只的大狗狗，所以我就觉得很好奇，所以是案外案这样子。对，那狗狗跟这个个案的对应式是有十，他们家有十只小狗嘛，那对应式就是他们以前
世，
对，前世，对，在乡村有一户人家这样子。然后有一天这个个案抱着一只刚出生的小猪跑到家里跟爸爸说，哎，爸爸，我可以养这只小猪吗？我绝对不会吃它，我要它当我的朋友这样。然后爸爸就答应了，然后接下来个案的日子都过得好开心，每天都在猪圈里玩耍这样子。但是某一天家里就是经济越来越差了，那不得已之下，父亲只好开始把猪圈里的猪开始杀来吃。对，那小女孩好伤心，没错。然后在后面的日子里，个案都是在一个，
所以是那只小母猪它有生了一堆，
对，
生了一堆小猪。
对，
然后后来都长大了，但是他已经答应都整个都不能吃了，
对对对对，
oh, okay.
都不能动这样子。对，然后整个后面的日子个案都是活在，
你怎么可以吃朋友的小孩，
对，都是活在那个自责跟内疚里这样子。那这一世他们的相遇就是为了平衡这些内疚啊，这些自责这样子。所以这一世也是个案领养了第一只狗狗，母狗，然后生下了其他的八只狗狗这样子。
哦，所以总共是九只，
还有爸爸，
还有爸爸，对对对对，
需要爸爸的帮忙，
没错，自己都是。Sorry，
所以总共十只。
对，
所以听起来每个人这一世都有一些前世的，不管是情绪啊，或是一些。未完的，
对，都有一些典故在，
对，有一些缘分在那边，真的好可爱，这让我想到我们家小狗蜥蜴转世的过程，
那个好有趣，
对，就好像是来
之前在讲宠物那一集里面，
对对对，宠物里面的那一集来，就是好像他们来圆一个未尽的缘分，好，那到这里普通人，你让我们看到了你有一点颠覆的经历。我想要问问看，做灵媒这件事情有没有颠覆你之前某些想法？
有耶， 可是是所有的想法都被颠覆了，这样
没有一个留下来完整的，
对对对，都没有留下来。对，但是我觉得这边我觉得可以特别提一下这样子，因为我很多个案在接洽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啊，对啦，就是冤亲债主，冤亲债主这样子。嗯、那其实我觉得冤亲债主这四个字哦，真的很多很多人都误会了、嗯，好像觉得有这四个字，我们就必须要扛着这个、嗯、这些东西扛着好。辛苦这样、嗯、那我觉得轮回或是因果的机制其实是一种提升或是创造性的过程、嗯嗯、那它的目的并不是要拉扯你，更绝对不会是惩罚、嗯、那在这些机制下呢，其实是完完全全属于爱的、嗯、那个你不开心的人或是伤透你的人呢，我们都是为了约定而来的，我们都是赴约的人，只是你忘了、
嗯、对对，而且有些时候有些人演坏人是
有一些，
对，是答应你他要来演坏人，因为你可能需要学某个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不高兴，为什么会这个人会这样子对我、嗯、或者说会被你怎么样对待，那我们在有的时候回前世的时候，你想要去看说是不是我之前错待他、嗯、或者是怎么样才造成这样的结果，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不是这样子的故事、欸嗯、就是回去看前世的过程才发现这个人不是只有这辈子欺负他，已经欺负他很多辈子了、嗯、可是呢他都还没有从这个过程当中找到自己的力量、嗯、他就一直都是在受害者的心态里面、嗯、我们上次有讲到受害者嘛、嗯、他其实是可以好几世的、嗯、
对，
那一直
就像刚刚讲那个情绪是不会结束，
对，然后一直等到他有一天他学会了、嗯、他不要再当受害者的时候、嗯、那这个约就结束了，
是没错，
是不是说我们想象的他其实是一个债的关系、嗯、而是一个课程的
互相成就，
对，是一个设计、嗯、对，是一个互相成就，对
对，那还有以前啊，我觉得情绪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力量吧。可是现在我会发现，其实情绪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嗯，它大到可以取代你身体原本的能量。那情绪也不会在生命的终结界画下句点，而且还会慢慢放大，把你困住这样。
对，我也觉得情绪有点像天气。你如果不去管它，它就变成 climate， 就变气候，就变成你这一个人的主要气场。嗯，那我很喜欢用那种童话故事来做比喻啊，就是有点像白雪公主里面那个七个小矮人，嗯、对不对？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所谓的脾气，对。那些脾气其实也都是一直相同的情绪一直堆积出来的。嗯、譬如说快乐的，他可能就是刚开始有些什么快乐经验啊、嗯、然后越堆越多就变成什么事情都很快乐。对。然后生气也是一样，最后他就变成 grumpy， 他就是什么事情都也没什么小
越来越不顺利。
对对对，越来越不顺利、嗯、对。然后所以依你从灵界的角度观察到的也是这样，最后那个。嗯，愤怒就变成那个人，
是
就取代了他本来的光。
嗯，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对对，真的，我们很多集节目都有谈到情绪，那有很多工具我们有聊过，就是可以大家管理自己的情绪啊，也对情绪的本质有过很深入的讨论。那会受到情绪困扰的观众，就是现在又多听到这一层意义之后，可以回去复习一下，让自己活得更自在。
对，我们现在又知道说，哎，情绪其实是一个 message。
嗯，
对，
嗯嗯，对，看怎么样，都是看你自己的心态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事情。
是，
对对对。哎，那普通人如果听众想要跟你联络的话，要怎么找到
你？需要你的服务。
可是我没有任何社群哎，我觉得一切都随缘吧。
好，对，反正。戏骨太太这边就是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你，其他管道就看缘分咯。那我们会持续追踪你，说不定哪一天你会有网站或社群或办活动什么的，就可能就有机会跟更多朋友见面。对，那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听众，我们也做过梦境啊命理相关的节目，还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哦。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普通人，
谢谢，
真的分享你的故事。
谢谢，我觉得很多从普通人的带给我们的故事跟他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可以得到很多自己对自己，包括自己的情绪，跟包括你遇到的事情、人事物，就是 有一个很不同角度的看法，
不一样的 perspective。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对，
别忘记跟你们的好朋友分享我们的节目。
是哦，希望大家喜欢。
对，然后我们如果 有机会的话，再请普通人来跟我们讲他的对其他的故事。
嗯，
好的，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矽谷太太和大家一起
听好声音，
过好生活。
我们下周再充电，
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阅读及收听我们的内容哦。
That's xigutaitai.com，
也可以在脸书上搜寻矽谷太太充电站，加入我们的粉丝页哦。